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新闻速递。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是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8月20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要同中共人大代表直接对话，请中共外交部促成这个对话。美国提出对话的时机，正是中共迫不待及地表示愿意同美国对话的时候。近日，中共外交部一番战狼姿态，密集表态愿意同美国坦诚对话。例如，王毅说要坦诚对话，拒绝脱轨；王洁篪则说要坚定维护中美关系。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更是表示已经做好对话的准备，并称要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外界评论认为这个是将了中共一局，既然中共要求对话，那美方就直接同人大代表对话。近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锷多次发声批评中共，引发了舆论关注。8月19号，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前副市长李全亮亦公开指出，中共体制就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当日李全亮接受了大纪元专访。2011年，李全亮被任命为鸡西市副市长，他在近三年的副市长工作中，逐渐进入了市政核心，看到了政府的各种腐败的决策方式，最后他主动请辞。在2017年，李全亮彻底离开了中共政府的体制，成为了自由人。今年2月14号，李全亮的下属、前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孔令甫因发表了中共隐瞒疫情的言论而遭到革职，甚至被警方抄家逮捕。孔令甫的遭遇比李全亮担心自己以往的言论亦会招来祸端，他担心中国将要回到文革的时候，因为互相举报造成夫妻反目、父子承受，而老百姓大都是敢怒不敢言。在海外民运人士的协助下，近日李全亮逃离了中国，来到了洛杉矶。他决定要勇于发声，因为唯有自己站出来，才能够给更多的人一起站出来，才能够真正保护到自己的亲友和家人。近来接连有中共体制内的人士公开发声谴责中共，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了中共已经是众叛亲离，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体制内的人士站出来倒戈一击。19号，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到了在上周被捕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川普总统称赞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并向他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这个是川普总统在一周之内第二次明确表态支持黎智英。黎智英随后发推文表示感谢川普总统的关切和祝福。他说失去自由的香港不可能成功，亦不可能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实在令人难过。当日川普总统接受了福克斯新闻媒体的采访，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美国长久以来给予了香港很多优惠，实际上在资助香港，以促进香港的自由，但现在香港的自由显然已经被中共剥夺，因此美国要收回给予香港的所有优惠政策，这些业务将要回到美国，而香港没有了美国的这些优惠政策的支持，将陷入困境。本月19号，川普总统宣布已经命令国务卿蓬佩奥通知了联合国安理会要立即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制裁将在今年10月18号到期。美国上周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决议草案，希望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命令，但无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表示美国将很快通过触发争端解决机制来立即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为此，美国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投诉，说明伊朗没有遵守核协议的相关规定。19号，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川普，并说川普总统一点都不称职。当日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反击了奥巴马的指责，川普说，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就是因为奥巴马和拜登，如果他们做得好，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假如他们做得好，我可能当初也不会竞选总统了。在为期3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名了拜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大多民主党人都聚集在美国国内的议题上，很少有人谈及外交政策，甚至几乎不提中国问题。外界预测共和党人在下星期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选举的议题将会聚焦在中国问题上。本周一，川普曾经说，如果我们选不上，中国将会完全击败美国。今天的新闻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现在的事儿变化大，也变化快，而且出个事儿呢，就出的是顶天的事儿。昨天我们已经拍完节目了，刚拍完节目，在回去的路上，那个新闻台就报了，说这个 break news， 班农这个川普的前首席幕僚，班农刚刚被抓。那个消息是比较大的，对我也并没有意识到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大。等我那个前后才多长时间呢？大概昨天上午，美国东部时间昨天上午11点，然后这个国内的胡锡进的环球网，咵，第一个时间就爆上，然后第二个是政法委的网站，咵上去。中文海外中文的根本都反应不过来，他们反应最快。那大概深更半夜的时候就新浪、搜狐、凤凰中文在报道这件事情，是中国最抢先。我后来我开了个玩笑，叫这个夏虫秋鸣，半夜狂欢，不知未来在何处。夏虫秋鸣，半夜狂欢，那就是乱来了，不知未来在何处，你也生不了崽子了，秋天了，对不对？但秋天半夜的狂欢，能够显示出这件事情，就是班能被抓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和在他们内心中表现出班农当初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他反共的态度，就他自己对共产党的态度，以及所作所为，对中共的打击甚重。他们是一点招都没有。这是我以为从客观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我自己来讲，我当时一开始没有想到，后来完全能理解。环球时报胡锡进基本今天代表了整个，甚至代表了中央电视台。应该是被王沪宁直接指导的。那政法委代表着中共体制之下的公检法的所有司法的机构，所有整人打人的机构，就是依法治国吧，这么讲，习近平的依法治国体现在政法委上。那宣传口它是一个跨行，就是跨部门的一个统一的口径大外宣。抑制不住他们内心的欢喜啊，欢笑，从而把这件事情让给我感觉就是说非常的突出。那相反呢，在西方 在这个英文媒体，包括美国媒体、欧洲媒体，都以快讯的方式报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非常滞后了。上午他实际被抓的时间是上午7:15早晨。在这个那叫什么康什么州啊，其实就是新泽西跟这个纽约州的相互接洽的地方。他在一个豪华游轮豪华这个游轮上，那抓他的直接从那儿抓走的。但是呢等抓走之后给他是美国的司法部下达的命令，透过纽约南部区的这个法厅抓的。但抓他的人，直接去抓他的人是美国邮政总局的，不是 FBI 的。这对太多人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是美国邮政总局抓的他。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是邮政总局。抓他的理由涉嫌诈骗啊，网上诈骗。诈骗的概念呢就是跟在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当初在2018-2019川普要建一个墙，为了阻挡非法移民，是这个项目本身班农在其中，说他诈骗了一些钱，大概诈骗钱大概前后2500万吧，大概是这么个数字，所以这是一个理由。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这个细节。那我只想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华人的社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因为今日点击，其实我们今日点击现在的概念都跟不上新闻的速度。发生的事太快，而且完全是往上面去了。我刚才提到了这个邮政总局抓的班农，在美国的宪法中1872年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当时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有关，大家看过西部的一些片子影片，西部的影片那些淘金的啊，骑着马扛着枪到处就这样悬赏抓人的，他们当时是把邮局跟银行是合并为一个的，邮局跟银行是合并成一个的。那邮局里面包括一些保险柜啊，那些淘金者藏金子呀，都是去邮局。如果我个人没有看错的话，基本上是这么延续过来的。所以早在1872年，美国建国96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法律，美国邮政总局有着执法的功能，相当于 FBI， 相当于警察，相当于联邦警察，但他所执法的项目完全是跟邮政相关，就是邮寄的包裹诈骗，邮寄的这个钱票诈骗，所以我说可能是跟当时美国的淘金热有关，拿着金块了哈，你放在邮局了，所以它主要围绕的是跟邮件有关。那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机构依然存在。全美国1200人，这些人接受的训练跟 FBI 的概念类似。这些人被挑选去之后要经历过16个州的，也就是相当于4个月的训练吧，包括使用枪械，包括基本的法，有着基本的法律常识，格斗、身体训练、逃跑，这个包括这个防范，这整个他的整个训练概念就是跟 FBI 的人这些特别警察训练概念差不多。所以这是邮政总局的人去抓的班农。但这件事情美国司法部长后来昨天在下午的时候他说，我 几个月前我就知道班农是在被调查，但似乎这件事情是被美国司法部在有关管辖的范围之内呢，不像 FBI， 不像美国司法部正经部长直接入，好像不是。美国的邮政总局的有专门的官员去承办负责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应该是向美国总统汇报。因为大概在前一个星期左右，川普刚刚更换了美国邮政总局的头，原因民主党要竭尽全力在11月份大选时采取邮递的方式来投票，把选票寄到这些投票者有投票人的权利的这些家庭去，然后他们再把结果寄出来。那川普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接受的，因为太容易造假了，这个不言而喻。甚至民主党提出来说，投票的人不用去登记什么你的身份证，嗨，也就是说五个月的婴儿都可以了哈，要想诈骗的话。所以川普提出的这种做法是对美国宪法的侮辱，但民主党今天就这么干。而邮政总局效忠民主党，这邮政总局邮局，美国的邮局是今天美国社会中最贪腐的部门之一。为什么在美国的联邦快递UPS 那么业务那么大，就是邮政总局拿着国家的这个俸禄，却真正的充满了贪腐的一切。我寄过三回东西，寄东西本来就不多，寄过三回东西，两回那东西三天到的，寄了40多天。这就是邮局。美国的腐败跟民主党完全跨钩。所以这件事情在昨天班农被抓的时候就凸显出来了。就凸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资料了。那显示出今天的环境当中，在我眼睛里，今天的环境当中出现一种人们无法回避的，在美国社会中，包括川普自己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我以为是一个大净化的过程，大曝光，现在是曝光的过程跟净化的过程跟彼此之间冲突的过程。在天灭中共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背景，在天灭中共中，在人的环境中将扫清所有无神论的一切，社会的精英，那些被称为精英而自我欣赏的人都处在危险中。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相逢漫谈，朋友们好。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太平洋岛国，矿产丰富，金矿铜矿啊，产量很高。中国呢在这个岛国有很多投资，昨天呢出了那么一档子事儿，是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这里，它不是有一个最大的投资项目嘛，叫做瑞木镍钴矿啊。这个金属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啊，一个是航空航天，特别是那个发动机啊，哎，用得上，民航的军用发动机都用得上。还一个是什么，就是电动汽车那个电池要用，这是主宰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矿产资源。那么好，昨天这个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呢就书面通知巴新地方当局说，从中国返回的48名员工注射了疫苗，因为注射了这种疫苗之后呢，病毒检测可能呈现阳性。你知道现在全球疫情当中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例外，巴新也在采取这个措施防范，规定任何抵达巴新的人呢，必须在这个登机之前啊接受病毒检测。你到了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到了巴新之后呢，抵达的时候要接受隔离。这个通知一过来， 好像是要当地政府放心，说你看我们中国企业国企的员工已经打过疫苗了啊，安全的很呐。哎，这反而巴新政府就特别担心了。这个叫瑞穆涅古矿公司的这个员工，既然你是注射了疫苗了，即便是病毒测试呈现阳性，那也是体内什么，因为有叫灭活病毒存在的这个原因嘛。所以严格来说呢，这些人应该是比没有注射疫苗的人呢，的确是要更加具备抵抗病毒能力，对吧？哎，但是他们呢，完全不用隔离，可以绕过这个入境后的隔离程序，这下就带来问题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虽然偏僻，但它信息啊，并不闭塞。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疫苗进入商业运作阶段呢，都在较劲研发呢，有的进二期，有的进了三期了，在做临床试验呢。你中国怎么就给自己的国民注射了疫苗，而且让这注射疫苗的人直接到海外来了呢？要是疫苗不过关呢，那就等于每个人都成了主动的病毒携带者了，能有多少控制风险的把握？于是巴新当局要求说，北京方面立即澄清此事。你说你注射了疫苗，你起码告诉我你这疫苗是如何被注册的吧，是不是国际卫生组织认可你了呢？说白了就是谁担保你没事吧。美国英国最先进的疫苗还要到年底才有，你怎么就已经打了针了跑到海外来了呢？岛国虽小骨气很硬，就阻止了这架载着中国工人的包机降落。除此之外，巴布亚新几内还提出了外交质询，说你们是不是已经对我们国家公民进行实验了？你们那么大一国家，我们这么小一国家，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是吧？于是呢，中共驻巴新大使叫薛冰对法新社表示，暂时没有评论，还不表示评论，沉默。一扭头，这个薛冰大使就在中共环球网上刊登了正式声明，说这48名工人是在国内获得了这个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没事儿。入境巴新后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措施，在指定酒店进行14天隔离。中国并没有在巴新进行新冠疫苗试验。我们对有关媒体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与谴责。套话，这朋友们看到了是吧？他的话里面什么意思？罗列一下是吧？第一，他绕过去了，他不回答是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事情，而是说国内检测阴性。第二，他说入境后严格执行岛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在指定酒店进行隔离。你飞机都没有降落呢，巴新负责抗疫情的这个官员啊，叫做 David Manning， 他呢星期五在这个首都啊莫尔兹比港对记者说，昨天已经取消了中国的这个航班，来保证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至少在国际卫生组织没有备案之前，无法相信中共疫苗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共病毒疫苗，而且也不相信注射了疫苗的工人呢是安全的，不准他们入境。所以你看，实际上怎么飞机都没有降落嘛，那你怎么能穿越到当地的指定酒店进行隔离的呢？最后，中国大使啊，还不忘踩人家一脚，说有关媒体报道不实。反正大家都已经习惯中共的谎言了，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不多花时间跟他嚼舌头了。我们在这里就是要问，人家岛国都知道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款疫苗被注册用于商业和社会使用，中国更没有啊。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叫刘静珍，他自己承认了，他们是全国呀动作最快的，二月份动物实验啊。这里插一句话，就这点已经够可疑的了。要是按中共的说法，一月份才发现的病毒，这个人传人，他二月份就拿出疫苗来了。你问问全世界哪个科研单位能做这种事儿？除非你有外星人帮忙啊！紧接着4月12号，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了新冠灭活疫苗，进入了1、2期的临床研究。第三期完成，最快是要到12月份上市。中国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这么说的。你说人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吗？现在还是人体试验阶段，你怎么就已经注射疫苗让它放到海外来了呢？中共大使的第一反应没有评论，扭头发表文章批驳海外媒体造谣，这说明什么？转得这么快而且有准备呢？ 一定是出了大事了，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做这样的处理。可是法新社的报道，它的根据是什么？是中共的国企，它不是一般私人企业搞的通知啊，白纸黑字能看走眼吗？是不是？他就自己承认了，我48主动说的，我48人是注射了疫苗过来的。再说了啊，这个巴新岛国政府都已经采取了这个正式行动，拒绝班机降落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一个贫穷的岛国，中共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大投资商大老板呢。你要不是把人家逼到了一定份上，是不会轻易做出这种就是怎么得罪中共的行动的。而从中共的这个反应来看呢，他也是心虚，不然呢就早就是横加威胁了，是不是？按他过去的那种战狼做法。那么他到底是心虚什么呢？岛国都不信任的还没有注册的疫苗，怎么这48个人就注射了呢？这48个中国公民，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多危险吗？他们知道多少？他们有多少知情权？像他们这样的小白鼠在中国还有多少？中共此前是已经宣布了，说将对军事人员，就是军人呢，和国企员工进行疫苗测试，规模到底有多大没人说。中共到底要自己的人民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真实目的何在？中共大使召集声明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咱们今天说说这个事儿啊。先说说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啊，这个呢是一个拥有富矿的穷国啊。近年来中共一带一路诱惑这个岛国呀，跟中共那边借了很多钱，现在是造成了巨大的国家危机。美国呢也把中共在这个国家的行动啊作为对印太地区的重大安全威胁。2019年巴新当局是向澳洲求助，通过这个援助计划来平衡中共的掠夺性开采。2020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巴新总理马拉佩发表声明，收回中共在这个地区的第二大投资项目，是一个金矿啊，收回来了，不再给他20年的许可证了。这个月的11号，8月的11号刚发生的事情，巴新当局向澳大利亚政府求救，因为华为帮他搭建的数据中心存在巨大问题，一看核心交换机不在防火墙后面，建到墙外面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内部的安全设置啊，根本检测不到黑客的远程访问，或者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华为是故意这么做的。没有理由你一个大的科技公司干这么愚蠢的事情，对不对啊？把核心数据放在墙外面去了啊，这等于是为国家控制的黑客方便访问呢、啊，哎，而在两年前，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日本、澳洲当时是苦苦相劝呢、啊，哎，不听，依然坚持与华为合作。他怎么说的呢？华为和中共啊，是你们这些大国担心的事儿，我们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敌人，哎，说得很堂皇。他那潜台词呢也是，就是我们小国没什么可偷的。现在发现了。华为帮助他打造的存储巴新政府整个数据档案的叫做莫尔兹比港数据中心，使用过时的加密软件，国家安全形同虚设。对，所以说咱们刚那么一分析，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可以看出来了。首先这个第一吧，啊，巴新对中共已经没有好感。从最新的华为事件来看呢，已经开始觉得中共对这个小岛国的安全形成威胁了。第二，美国、澳洲、日本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一年迅速提高，极大的压抑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和渗透。第三，中国国内形势恶劣，需要在这种国际态势之下尽量多的去占有和挖掘资源以备战啊。从时间点上来看呢，8月11号华为的这个安全隐患暴露出来啊，报纸也登了，然后巴新政府呢也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是刺激中国加大派出人员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直接的触发因素吧，可以说。必须什么，就是刚才说的，尽可能的增加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存在，避免2019年那种矿产投资被终止的状况出现。多占一天是一天，我多挖一天矿是一天矿。这是在国际这个关系形势下的一个行动啊。这是一个对什么，对一带一路失败政策进行弥补的行动，也是在美国在太平洋高压的情况下的一种被迫的一种防守姿态。但是这 不能完全解释48名国企海外员工在疫苗安全确认之前被大规模注射疫苗的根本原因。到底有多少人被注射？为什么要大规模注射？我们继续分析啊。我们看一个新闻，是这个7月27号，当地时间呢是周一啊，美东啊啊，这个当时美国是第一个大规模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开始，30000名 volunteer 志愿者将接受注射。这个疫苗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 Moderna 这个公司呢共同研发的啊，总共是89个试验点，分布在疫情重灾区的美国南部和西部。这美国南部佛罗里达，这个咱们知道现在已经超过这个纽约州了嘛，对吧？所以很严重，所以在志愿者主要分布在这边。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啊，福奇啊，他就说了 ，Moderna 的这个试验早期结果会在11月或12月出炉啊。除了 Moderna 之外，我们知道还有大的公司，这个辉瑞制药，还有叫做一个这个生物科技公司吧，叫做 BioNTech， 也宣布将开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进入最后一期。这是美国最早的一批三期临床疫苗啊，这就是川普说的12月份以后美国取得胜利，他这么说的，对吧？依据就在这儿，因为疫苗在12月份可以安全的交给大众使用，可以进入商业运作。全世界啊，最快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科技在这里发挥了拯救民族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严格控制安全性。这个疫苗生产呢，是一个昂贵复杂的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哪怕是细微的改变，也会最终导致产品纯度的变化，破坏它的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监管机构啊，不仅要对这个叫成品疫苗进行许可限制，谁能生产，谁能干，谁不能干，还要对生产的每个阶段每个设施进行许可限制的原因啊，要发这个准入证的。制作疫苗涉及到什么？要有纯化原料，还要有配置，要有稳定的，要添加稳定剂啊，防腐剂、佐剂，就是增加免疫反应的这个物质嘛。然后将小剂量包装到什么小瓶子或注射器中，最后进行商业运作啊，每个人的注射。全世界能做到这个事情，能干到最后一步的，只有十几家公司啊，就叫填充和完成整个疫苗的这个运作过程。那么好，能从事质量受控下的活性成分生产的是少而又少，尤其是现在是什么，这个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是更新颖更先进的这种疫苗生产，你得针对这个来的，那么这样的条件就更少国家和地区能实现了，主要就在美国、英国啊，4家跨国公司来主导这个事情。我们看啊，今年疫情爆发后啊，另外一条新闻，这刚才说是美国的新闻，咱们知道美国西方是怎么运作疫苗的啊，再看看中国什么事情。13大推迟到5月份举行，很有名嘛，对吧？出了一个香港国安法，除了推出香港国安法之外，习近平在会议上是专门到全军代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咱们回忆一下这个重要讲话，他是要鼓励发挥军队医学科研优势，加快新冠肺炎药物和这个疫苗研发，哎，你想这是上升到军事战略角度的开发呀，这种做法呢是符合这种集权制度下的全国资源集中的优势。但是这个不是说啊人多力量大的能办事儿的事情，它无法逾越的就是科学这个障碍，这不是喊口号能实现呢。你几万座小高炉难道就能炼出真正的钢来了吗？不是这样的。相反，它会迫使啊中共病毒候选疫苗生产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没有获得许可的新兴技术，乱来了嘛？啊，没有人去验证你，没有监督，只想早点成功。那这种技术啊，说实话，对这种现在拥有完善的、富有经验的监管机构这些富裕国家，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在这里大规模生产还要保证质量，基本上都是很难做得到的。更何况根本没有这种技术支持的中国。但是这些冒险呢，哎，现在看来不仅要体现在要打破科学规律硬上， 还要为了缩短临床试验，提前进行大规模不为人知的人体试验阶段了。要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在军队、在国企开始这种安全性非常低的人体试验呢？就是这个人群好管制啊。另外我跟你说，还有一种愚昧的心理，你要了解中共啊，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啊，就是这个军队军人也好，国企啊，他以为自己天然拥有这个国家的资源特权。面对疫情，哎呀啊，你看这党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军人啊，想到我们国企员工啊啊，他还以为是好事儿呢啊，这国家想到我们了，党想到我们了，给我们打疫苗来了，这一个个还上赶着去打毒针。他清楚的很，中共啊，除了卫生界的这个高官对外宣称自己说带头注射疫苗，是没有人看见任何一名中共的高级官员接受这些所谓的优惠。他知道是毒针，他知道不安全，那为什么中共要拿军人、拿自己人来测试啊？不出事儿，哎，出去打仗去，哎，疫苗好用了，比美帝国主义有了对付疫苗的优势啊，对付疫情的优势。你们十二月才出来吗？我们现在就出来了，是吧？那出了事儿呢？出现大面积中毒死亡事件怎么办呢？门一关，好控制。美国为什么全都是志愿者呀 ？volunteer 啊，接受这个疫苗测试啊？社会信息透明，一个是可以让测试者本人了解安全性，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来当这个测试英雄啊。第二个是什么？可以增加社会监督，对研发生产有更好的控制啊。出了事儿，政府也跑不了，也盖不住，对吧？所以这个社会从接受测试的个体到医药集团再到这个政府，都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和能干什么。而中共这边呢，最大的考量就是中共的后疫情战略，疫苗早出来就是对西方的战略优势，军事上的、社会生产正常化，甚至社会人心安定啊，都可以让中共找到政权生存下去的机会。所以他这次真的拼了，拿自己人、拿军人、拿国企的员工拼了。这个国家有什么不是他能牺牲掉的呢？啊，甚至在准备好疫苗后还可以辐射他国啊，强化对世界的控制。为什么呢？这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你说不是西方有生产优势吗？他们有科技优势，那他生产出来为什么大家国际上不能共享呢？这个大家坐飞机，给你举个例子啊，坐飞机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介绍安全救生的时候有个小细节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你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啪，氧气罩全掉下来的时候，空乘人员一定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给自己先戴上氧气罩，然后再去给孩子戴。啊，也许做父亲、做母亲的爱的本能会让你出手先给孩子戴，但是在这种缺氧的情况下，你做不好这个事情，你这么做，你也许把你自己和孩子都给坑了。被你这种非理性选择给坑害了。疫苗也是一样的，目前美国、英国这些生产疫苗的国家已经在竞争疫苗的头等舱，哎，我们先用啊。从当前大流行和过去爆发时期这个国际上啊，这所有的政府的行为方式来判断，这是肯定的，而且这种行为会持续下去，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啊。美国、英国各个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在预定，跟这些医药集团预定。由于没有这国际上可以执行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平等权，生产两个啊，发达国家用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一个，没有这种事情。对全球其他地方的发放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我先用了再给你这么一种承诺。每个国家每个政府的领导人会把照顾自己的居民放在优先位置，他自己救不了，他没有办法救你，就跟我刚才说的飞机上的大人救孩子的这种例子是一样的。就连发展中国家，比如说生产疫苗有这个能力的印度啊，他也这个态度。印度血清研究所他这个首席执行官叫阿达尔啊，也说了他生产的疫苗，他现在很有可能要生产出来疫苗了，他将首先满足13亿印度人啊。他发展中国家印度也这么干。唯一的与这点相反的是什么？是中共。中央社今天报道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研制疫苗率先汇集非洲国家。哎，你看这个，他18号跟摩洛哥外交大臣波利塔通电话，表示了说中摩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很好啊，经受了疫情考验， 中方愿意为摩洛哥抗击疫情和复工生产啊提供帮助，继续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支持摩方的正当主张。什么意思？你看到了吧？就是用未来的疫苗来拉国际选票。然后针对南海危机，中共外交部答应菲律宾啊疫苗优先权，答应印尼优先权啊，还有一带一路的老关系巴基斯坦，中共答应可以让巴基斯坦五分之一的人口用上中国疫苗。巴基斯坦多少人呢？2.2亿人口。哎，再有就是什么，就是悄悄的给海外国企员工注射疫苗，让他们出去攻城略地。嗯，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了，中共在疫苗最不安全、最没把握、危险性最大的时候、毒性最大的时候，用自己的国民，甚至因为是到了最后阶段了嘛，挣扎了嘛，不得不用什么军人、国企来大规模进行人体试验。当他拥有了啊，也许能拥有吧，合格的疫苗之后呢，哎，将为国际友人优先提供防护。南海跟一个甘肃的一名你说蹲在路边吃拉面的老乡有什么关系啊？他知道南海在哪儿吗？那巴基斯坦的港口要跟湖南的江西啊、湖北啊这一条线爱吃辣子的老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啊，他们跟中共的权贵和政权有关，而吃拉面、吃辣子的人民呢，才是跟这个政权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卑微的存在。这就是中共的疫苗战略。他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48名被注射了未注册未知安全性的疫苗的工人暴露出来的这个惊天的阴谋。所以咱们从小新闻里面读大事要做到这一点啊。今天早些时候呢，被中共党校开除的教授蔡霞，这几天这个网络上吧，这个说的比较多。今天我看他这个说话很棒，我跟大家说，他说这中美之争啊，实际就是自由与独裁的冲突，根本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呢？这个说法也是美国人弄出来的，美国有个政治家叫格雷汉姆，他创造的，来自于当年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雅典是个新兴的国家，斯巴达是个传统王国，斯巴达一看身边一个国家雅典这么发达，这新兴的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因此最后两国走向战争。这个格雷汉姆用这个说法来形容中美之间，美国是传统霸权，担心中国的崛起，最后发动战争。这种说法在中国被中共用了去来洗脑中国人，动不动就是美国在压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你想啊，他要真的压制你崛起，尼克松干嘛访华，干嘛建交，你就一直关上门好了嘛，对不对？你30年闭关锁国，在门里面生活的不也好好的吗？他也不会绑着你加入 WTO 让你富饶起来了，对吧？实质上呢，中美冲突就是来自于自由与独裁专制无法相容的矛盾。专制啊，戕害世界，然而受害最深的一定是自己的国民。毒疫苗的故事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而且说起来啊，这毒疫苗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了。江峰漫谈啊，我们下回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四。末世景观一，粪坑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各教化的邪教， 在封闭环境下和中国人洗脑。80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将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路、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怎样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怎样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的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个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好耐冇清理的粪坑，入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够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这个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入边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当今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象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讲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二、行尸走肉。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亦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亦就是要求他们拜邪令，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没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了。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怎样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亦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入面，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将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陶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 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这个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个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三、末日心态。一个心中没了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亦没人敢讲自己信神，因为怕被人笑话、排挤、打击。没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将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碗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些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话俾佢知神嚟啦，佢会讲乜嘢呢？除咗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好多人仲表现出惊人嘅堕落、颓废、叛逆。佢哋于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响网络游戏同社交媒体，担读玄幻、恐怖、灵异小说，将自己睇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嘅精神世界。中共高层亦一样具有呢种毁灭性嘅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若果美国介入台海战时，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佢喺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入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些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亦包括很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日没有听日，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应。四、无缘得到。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亦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入边只有金钱、权力、欲望。同他们讲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亦不会相信了。神造人，而且被人规定了造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够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人样了，神已经不将这样的人当人了。没了神的诱惑，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天人彻底不能够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真的是危险至极。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他同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将人变成非人，将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各以不各。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意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够看到得救的希望。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结语：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个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睇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亦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亦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邪不胜正，睇似猖獗的所有邪恶表象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平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的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亦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日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个是每个人的责任，亦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的未来。要想回归神子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个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听众朋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今日全部播送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